好，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哈，我们能够在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在一起分享上帝的宝贵的话语愿上帝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是把福音广传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的9章35节到38节这上面谈到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一个看见我读神的话语给大家听马太福音9章35到38，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一开始有这4个动作一开始他是走遍各城各乡我们今天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使用我们来效法耶稣你有没有走遍各城各乡？还是只待在你的 comfort zone 里面只是待在你的一个 local 的 church 里面为什么耶稣他不但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也同时进到那些软弱的、那些卑微的那些麻风病人瞎眼的、瘸腿的。各样的病症的这些瘫痪了38年的瘫子这些人群当中，所以我们看见福音的这两个维度、两个方面，耶稣基督都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做牧者的、做这些传道的，包括我们的弟兄姊妹上帝不是只让我们管好我们的自己的那一亩二分地当然，我们要忠实的来以祈祷传道为业，同时我们也要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看见那些世上的灵魂的需要。所以，耶稣同样也会进入到人群当中去医治各样的病症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接下来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他的来源、动力的来源宣教的动力到底来自于哪里？耶稣。他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这个怜悯这两个词这个词很重要所以如果你没有一颗对世上的灵魂，对那些弱势群体对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生发怜悯之心，那你今天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你就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你看见你的邻舍、你的朋友，他们最终可能因着没有信仰信耶稣，他们的结局是地狱是硫磺火湖。如果你知道这样的结局，你还不去有一颗传福音的心智你没有这样一个迫切的心智，那你真的就是一个真的是铁石心肠的人。因为他们的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在这里把整个世界的光景告诉了我们我们不是看着春晚听着吃着团圆饭，我们就觉得这个世界是岁月静好从耶稣的时代到今天这个世界的进步，我们看见只是科技好像有一点点的进步，但是人心是越来越败坏，人心是越来越刚硬所以这样的一个光景，让我们深深的知道福音的宝贵，也真的是求神来打发庄稼的。这些收庄稼的主来去收割庄稼所以第四个动作就是耶稣要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只是这个打发和本圣经翻译的跟今天的汉语有一点点的语境的区别我们说打发人好像是一个贬义词英文实际上就很简单，就是把我们 send out 就是把我们差派出去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些羊群如同没有牧人的那些困苦流离的这些羊群一样那耶稣在实际上在旧约的以西结书34章4节讲到当时的光景，是因为以色列的这些牧人们这些君王们， 他们没有遵守啊上帝的吩咐和教导啊，他们啊瘦弱的没有养壮，有病的没有医治，受伤的没有缠裹啊，这是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啊，如果靠着地上的君王，靠着地上的这些所谓的先知也好，祭司也好，我们就看见，当人心开始刚硬和败坏的时候，人人都只顾自己的时候，那这些百姓真的就如同那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他们流离失所，被野兽吞吃，被环境逼迫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一个光景啊！你有没有忠心的来牧养你的羊群？你有没有把圣经整全的真理去教导他们？所以啊，我们看见的耶稣面对这个世界的需要，面对人心的刚硬，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怜悯他们啊！所以这个怜悯实在是要成为我们宣教士、成为牧者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哈。你如果没有这个怜悯的心，那今天面对世界的需要，你就会啊像那些啊跑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故事一样啊，那些祭司长啊，那些文士啊，他们就啊绕过那个被啊匪徒打得半死的啊那个弟兄的身边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面对这个世界的需要啊，面对那些啊瘫痪了38年的瘫子啊，那个瞎眼的巴底买啊，他没有说啊那个不关我事哈、啊，那个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他也没有去啊责骂他们，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上帝在咒诅在管教他们啊。他没有像我们这个鲁迅啊，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是主动的、充满怜悯的要去关心他们。所以我也常常在思想啊，到底这个怜悯跟恩典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基督教常常讲啊，上帝的恩典哈、啊，那恩典实际上是一个很主动的哈、啊，是上帝把我们这些罪人不配得的这些好处啊，他白白的赐给我们，他把救恩赐我们啊，把平安赐给我们啊，所以耶稣诞生的那个夜晚被称为平安夜啊。但是我们如果这个民族啊福音没有传到中国，那我们今天就是一群被咒诅、被捆绑的人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啊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见面都说给你拜年哈、啊，那为什么要去拜这个年啊？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我们所拜的只有唯一的啊耶和华真神，独一的真神。那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那个年就成为了啊，它是一个怪兽哈、啊。所以你如果不去拜他啊，不去给他上一些贡品，他就会来伤害你的孩子啊，他就让你过年都过不清净哈、啊。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说啊，年年难过，年年过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文化当中有很多的偶像的崇拜的东西啊。所以如果没有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我们的这个民族当中，传到翻转改新我们的文化，那我们今天真的就活在这个年的捆绑当中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不要随随拜拜随随便便去拜年哈 啊你可以去过春节啊，你可以去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他们啊。所以那怜悯就是把人本来应该受的惩罚，而上帝却没有加给我们啊，上帝收回他的怒气，收回他的审判啊，这个是叫做怜悯啊。我们今天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主动的看见别人的难处啊，设身处地的有这个同理心去来思想啊，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啊，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地位，而是一颗清洁的心去帮助别人，分享我们在上帝中的得到的恩典，我们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啊，这个叫做怜悯，这个叫做十字架的生命啊，这个叫做福音。它不是我们今天啊我们的儒家文化啊，就是你必须考好了啊，考100分，父母才给你奖赏，你必须完成了父母的这个要求啊愿望，然后你才会得到啊父母的这种鼓励啊，这个就变成一种律法，变成一种捆绑啊。所以我们发现哈、啊，福音它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因为它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愿意像主耶稣一样 主动的去怜悯人，去关心人啊。所以我们盼望在啊新的一年要开始的时候，求上帝赐给我们一颗主动去怜悯人、关心人的这样一个柔软的心啊。所以怜悯人的这种动力是来自于十字架的恩典。你想到我们这群败坏、堕落、自私的人，而上帝居然愿意差派他的独生爱子啊，来拯救我们，来怜悯我们啊！他不看我们过去犯罪得罪他的地方，不看我们的软弱和过犯，他愿意为我舍命流血，愿意为我尝这个十架的苦悲啊！所以你思想到十架的这一幕的时候，你的心会柔软下来，你会对那些啊弱势群体啊，对北京南站那些上访村的那些村民啊，对那些没有信主的那些灵魂的浪子，你会产生悲悯之心，产会体恤之心啊，你愿意为他们做点什么来帮助和改变他们啊。所以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思想啊，耶稣他当时做了四个很明显的动作啊。第一个，他走遍各城各乡啊，这是我们宣教士也好，我们基督徒也好，我们要效法耶稣的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受了基要装备啊，基要真理的装备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感受到弟兄姊妹的温暖。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啊，走出这个四面的墙壁啊，走出教堂，我们要进到人群当中啊，要走遍各城各乡啊。第二个，我们看见耶稣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啊，所以我们需要先装备好啊，需要在基要的真理上扎根，我们才不会把福音传讲的过程中啊扭曲福音，甚至稀释福音啊。为了让中国人能够啊信耶稣啊，我们很多的那些自由主义的神啊，自由派的神学，他们就啊拼命的强调这个信耶稣得好处啊，得鼓励、得安慰啊，然后病得医治，都是得哈。他们忘记了十字架的另外一面，需要背十字架啊，需要为主受苦啊，受苦。所以我们传讲的福音一定要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啊，我们不要是把耶稣基督给廉价化哈啊，我们为了真的是啊吸引人，我们就把福音的另外一面我们忘记啊，真的是告诉大家啊。第三，我们看见了耶稣的这种啊福音使命啊，同时也有文化使命，他主动的进到人群当中去医治、去安慰，给这个失丧的世界带去盼望啊，带去啊医治啊。第四，我们出去收割庄稼啊。当你的生命成熟的时候啊，当你享受了上帝的恩典和祝福的时候啊，你不能够永远待在教会里面啊，成为一个消费福音的人啊，成为一个啊在教会里面只知道享受啊，不知道去回应上帝的爱的这样一个自私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也看见，当我们的人性软弱不愿意走出去的时候，上帝在使徒行传甚至借着逼迫把那些门徒给他们差派出去啊。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看见的是啊，这个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但是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当教会被逼迫啊，门徒被打死，上帝没有让他的福音就完了啊，没有让整个的啊这个教会就完蛋了哈，反而是把这些门徒让他们走出这个舒适的安乐窝啊，走出这些啊辉煌的礼拜堂啊，让我们进到人群当中去啊，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腓力的改变啊。腓力本来是在教会里面忠心的服侍的哈，他有圣灵充满啊，初代教会连管饭食的都要有圣灵充满哈啊，要求蛮高的哈。但是接下来这个管饭食的腓力就变成了一个传福音的腓力啊，他就去到撒玛利亚，就按照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从撒玛利亚啊，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所以腓力成为了第一个啊实施大使命的 这样一个忠实的门徒啊，他甚至成为了第一个非洲的宣教士啊，他把福音就传给了埃提阿伯的太监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特别不要忘记啊，这耶稣基督的这四个明显的动作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激励啊，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啊。所以今天你对你生活的这块土地到底了解有多少啊？你作为一个华人啊，你要去进到这个宣教的工厂啊，你首先你对中国的这块土地啊，那些百姓的文化你到底认识有多少啊？我们说中国福音的需求实在是巨大啊，有13亿的人啊，有74万的一些乡村啊，有真的是农村的人口有8点多亿啊，城镇人口有4.3亿啊。那有人说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已经有8000万啊，那如果按照北美的一个正常的统计，一个牧师最多能牧养400人啊，如果再多了，那他的牧养的质量可能就成问题啊。那为了这8000万的信徒，那上帝就要为我们预备20万的传道人啊。如果一个神学院每年能培养100个传道人的话，那至少需要20000家神学院才能培养出这20万个传道人。但是今天放眼看去啊，中国啊官方的这些神学院数来数去也就那么几个啊，什么金陵啊、燕京啊、啊那华北啊，那真的是数不出10家神学院啊。再加上那些啊布道所啊，那些啊一些培训班哈、啊，那也远远的达不到20000个神学院啊。再加上还需要大量的啊师资啊，这些书籍啊，所以你就看见啊，中国的福音的这个需要实在是很巨大啊。而上帝没有忘记这块黄土地上的这些啊世上的灵魂，他从唐朝开始啊。在我们啊，离我们现在已经1000多年前，就开始差派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了啊中国啊。最早的记载有一个啊大秦景教碑啊，那到了元朝又继续的差派宣教士啊，他叫耶律口文教啊。然后到了明朝又像利玛窦他们啊这些又继续的在中国开始啊传教，但是最后因为他们宣教政策和路线，他们要走上层路线啊，所以最后发现天主教在中国啊没有扎下根来啊，所以上帝再一次的啊兴起了在欧洲的宗教改革的啊，像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啊开始把天主教变成了根正教啊，然后第一个把新教传到中国的啊，叫做马里逊，在1807年啊，然后有了戴德森他的内地会啊，在1840年左右啊，就看见真的是福音的浪潮一波一波的冲击着这古老封闭的黄土文明啊，已经有4次啊，上帝把福音真的是借着这些宣教士传到了中国，而今天我们看见啊，49年以后啊，那些宣教士被逼迫啊，离开中国，而上帝就在中国，在真的是宣教士被啊赶走的时候，在教堂被拆毁的时候，居然存留了啊王明道、袁湘成这些忠实的种子埋在中国那块土地上啊。到了79年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些种子就破土而出，然后就从农村的啊这种乡村教会变成了今天的。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兴起的这些啊新啊城市新兴教会，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的手一直没有离开过啊中国啊，一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默默的预备他的工人啊。我们如果仔细的来思想，从唐朝一开始啊，就当时有一个啊叫做聂斯托流派哈、啊，虽然今天我们说他是在基督的这个人性。神性上面他们有一些错谬啊，但是他们宣教的心智啊我们要承认啊，他们在啊600多年的时候，在唐太宗的时候，他们就把福音传到了中国啊，他们起了一个很正大光明的名字啊，叫做景教啊，今天留下来的啊只有一个石碑啊， 但是我们也来思想为什么景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深深的扎根啊？因为在当时他们啊要把福音从一个外来的文化当中移植到中国这块土地上啊，他们当时就啊想向佛教学习哈，佛教也是个外来宗教啊，他们就啊翻译这个啊圣经这个经典，但是呢，因为很多词当时还不知道怎么翻译哈，像耶和华这些词都是后面的才翻译的哈，当时就借助了很多的这些佛教的词语啊，你看在创世纪他们翻成叫做浑元经哈，保罗书信翻成这个保禄法王经啊，所以这些词你如果啊真的是啊今天来读到的话，你就特别像一个啊佛教的经典哈，所以当时就发现啊他们传福音又借助了很多佛教道教的词汇，就产生了后来的混合主义，就把福音的啊十字架的这个救恩的这种独特性就慢慢的就混在了佛教道教儒教的这个文化当中，他就失去了啊基督信仰强调的这种道成肉身，强调的是神来寻找人，神来拯救人啊，但是我们中国的民间宗教都是啊以自己的人本主义的，靠自己的修炼自己的好行为来得到提升，来成仙成佛和成道哈，那这样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啊人本主义的民间宗教啊，所以为什么景教没有在中国扎根下来，因为那是不容易哈，他要把一个外来的宗教要进到这样一个古老的中国的文化当中，所以他一开始啊采用的一些策略有一点点的问题哈。那到了元朝啊，被称为耶律可问教哈，就叫做信奉福音的人啊，他当时传播的范围主要是停留在啊蒙古人、色目人当中啊。那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影响力比较小哈，啊，因为还是汉人占多数啊，所以他也没有在当地培养起啊本地的领袖啊，他当时还要面对啊这个佛教道教的啊这种强盛对他的这种打压啊，所以他的啊当时的天主教到今天还是哈，他们要完全听从啊梵蒂冈的，听从当时的波斯的教堂的啊教廷，所以这样这边就很难来应对在中国这块啊中原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啊，他的这些宣教的策略啊，如何来啊处境化啊，如何来改变啊这样一个啊，不管是蒙古人还是啊中国啊汉人这样的一个文化啊，所以到了啊明朝，慢慢的我们也看见啊这个教皇啊开始啊，包括有名的这个啊孟德高维罗啊，包括后来的啊这个啊沙乌略这些。他们也啊，包括有了后面的这个啊，道明会和方济会啊，他们注重教育哈，他们也啊，后来有了利玛窦啊，他甚至今天我们用的这个啊阴历哈，中国传统的这个阴历哈，这个是利玛窦他们所啊带到中国来的啊，所以当时甚至把西欧洲的这个几何原本啊。所以实际上利玛窦他们这些啊天主教的宣教士，他们给对中国近代的这些科技的发展啊，这个文化的更新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啊，他们啊真的是啊为了让中国人能够接受福音啊，他们甚至穿上了啊这个儒教的这个黄袍马褂，他们甚至啊留上了长发啊，这就是为了让中国人认同他们啊，不把他们当成一个外来的宗教啊，所以真的是他们甚至啊一生都啊把尸骨都埋在了中国这片土地上啊啊，但是很不幸的是，随着啊亲王这个皇帝啊他的一下子就啊把这个国门给关上啊，就把这些天主教的宣教士啊就赶出中国啊，所以整个天主教在中国基本上没有扎下根啊，那上帝在这个时候啊，因着欧洲的宗教改革啊，这个根正教就兴起， 就把马里逊啊，在英国的一个啊道学博士哈、啊，他开始来到了啊中国，现在澳门啊，他在那里花了20多年的时间哈、啊，在那里默默的翻译圣经啊，翻译这个英华字典，创办啊基督教的学校啊，创办了报纸啊医院啊，所以这是他在把新教带到中国他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啊啊。有一段啊讲到马里逊的一个故事哈、啊，他在来中国的这个船上啊，那个船长很好奇的来问他，你到底要去中国干什么哈、啊？啊，他说他要去啊改变中国人啊，要让他们信耶稣啊。那个船长就来嘲笑他，来质问他说，凭你一个人的力量，你想去影响一个有真的是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深厚的偶像崇拜传统的中国人吗？那马里逊回答了一个很简洁很经典的回答，他说 No sir, I cannot, but I believe God can、啊、他相信我不能，但是上帝能、啊、所以因着这样的一种信心，他就真的是完全的对上帝的信靠，他投入了翻译圣经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啊、所以他们经过12年的艰辛啊，他和他同工终于把英文圣经啊翻译成了啊圣天圣书，让中国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啊可以来阅读上帝的话语啊，所以他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啊这种开天辟地的事哈、啊。他做了一个啊，他翻译了第一本的中文的圣经啊，为第一个中国信徒施洗，他也培养了第一位中国的牧师。他在澳门还建立了第一所的西式的学堂啊，看了办了第一所的医院啊，报刊聚会所啊，这是马里逊在中国所做的工作。而后来有了戴德森，包括今天啊，这个戴德森的一家五代人哈啊，今天的戴季中啊，甚至还找了一个台湾的媳妇哈 啊他们来到中国成立内地会啊，不单把福音在啊沿海地区这样的传扬。他们甚至进到了啊甘肃，进到了新疆哈、啊，进到这些内地，把福音带给当地的那些贫穷的啊，这个也是啊，真是啊可怜的中国人啊，他们真的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哈、啊，有一颗怜悯人啊，有一颗爱人灵魂的心，他们就真的是啊，戴德森讲了一句名言，他说：“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接下来更强调哈、啊，他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啊，为我们啊，他为我们可以做更多吗？为这样的一位宝贵的救主，我们所做的怎能足够呢？啊，所以我们啊，通过来分析哈、啊，福音传到中国的这个历史，你看见上帝一直没有放弃对我们啊中国人的拯救啊，一波一波的差派他的宣教士啊，来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来播下福音的种子。而我们今天在2022年的时候啊，我们这群海外的华人啊，我们有幸能够参与到这项啊福音的事工当中去，参与到上帝的这个大使命当中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我们不再是过去的一群啊中国人，到哪里都是要五子登科哈啊！我们追求的都是地上的功名和利禄啊！我们见面都是升官发财哈、啊，见面都是长命百岁。但是只有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啊！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位分啊，不正是为了当今的这个时代的需要吗？啊，所以感谢神啊！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如何更好的、更有效的把福音传出去啊！所以当时啊，在初期哈、啊，我们发现出现了两条不同的宣教的路线啊，一条是啊，李提摩太的走上层路线的，他啊，通过办学校啊、办报纸啊，来影响中国那些上层的士大夫阶层。影响那些知识分子啊，这是一条路线啊。但是我们今天要反省的是啊，他确实能够对中国的文化产生很深厚的影响。但是 如果他没有扎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你只是在走上层路线啊，只是想求得啊朝廷对你的认可，给你的帮助。那一旦朝廷翻脸的时候啊，一旦政治变天的时候，那这个福音，那些宣教士就很容易啊被驱逐出来，最后就没法接出那饱满的籽粒来啊。所以我们看见的是，还有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啊戴德森所走的啊这种内地会的啊这种默默的扎根在乡村，扎根在边远的啊这种山区，把福音从最基层的啊这个老百姓开始啊，他们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哈啊，你看见那些啊一百年前的那种愚昧的中国人啊，甚至后来还有义和团运动杀害宣教士这些事情啊，但是正是因为他们像一粒麦子一样，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破碎，完全的为中国人死在那块土地上，最后接下了这样封锁的果实出来啊。所以最后到了1949年的时候，在整个中国存留了将近80万的啊基督徒，虽然经过了后面的三自运动啊，经过了政治的逼迫，但是还是留下了王明道、宋尚杰、倪柝声啊，这些真的是本土所成长起来的啊，能够在那里默默的传福音、建教会啊，成为了啊上帝所重用的这些仆人使女啊。所以今天回过头啊，在中国这100年的历史啊，从1919年啊，这个中国叫做新文化运动，也是很奇妙的。1919年也是和合本啊翻译正式出版的这样一个日子啊。到了100年过后哈，我们看见啊，到底我们今天要注意什么啊？我们要从前辈的身上要学习什么啊？当时的啊中国啊，真的是有了一群忠心爱主的啊，从丁力们，他们在1910年就有学生布道团，在20年代有啊石美玉、纪志文、宋尚杰的伯特利的布道团，到30年代的啊静电营的啊耶稣家庭、倪柝声的地方教会啊，他们真的是都是从啊西方的宣教士手上接过这个福音的火把，他们继续的前赴后继的啊把福音在神州大地广传，所以迎接了啊中国的这种大复兴的时代啊。虽然中间经历了啊49年的政权的更替啊，有逼迫啊，有真的是眼泪，有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发现这一次福音再也不会像啊这个唐朝、元朝、明朝一样啊从中国大地上被连根拔起哈，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群人，他们默默的啊把这个福音的根、这个种子扎在了这块土地上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到了第五波了哈啊，到了啊真的是今天49年以后，中国在这块土地上啊，上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预备了一群本土的传道人啊，他们不再借助于西方的宣教士啊，他们啊即使在海外留学，他们也愿意回到那块土地上，他们用商业的方式啊，他们用啊这种代职服侍的方式，他们愿意对那个土地有负担，对那块土地上的这个世上的灵魂有负担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重新来思想来定义哈啊，包括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再强调自己是啊中国人啊这种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情节，我们首先要清楚知道自己的啊天国的子民的身份啊，我们不只是中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而我们的文化的责任不只是个人一开始啊只是个人的信主得救上天堂哇，我们今天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更大的托付和使命啊，上帝造了10多亿的中国人，上帝在中国预备了7000-8000万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每个人只是只顾自己的那个啊小家的话，只顾自己的那个小团体的话，那今天的福音就像耶稣的时代永远只是局限在耶路撒冷啊，局限在那12个门徒的当中，但是啊上帝一开始就在马太福音就颁布了大使命，在使徒行传1章8节 再一次的宣告这个大使命啊，同时还赐下保惠师圣灵，圣灵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价值标准啊，不只是过去啊，王明道、袁湘成、黎托生他们小群背景的都很强调啊，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啊，敬虔度日啊，每天灵修祷告，这个很好，但是这个不够啊，这样就变成了一群很狭隘、很自私的基督徒。上帝今天在2022年对我们这个中国基督徒的这个呼召和使命，是要让我们像羊一样进到狼群当中去啊，主动的出击啊，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要去做光做盐，要去容神益人啊。所以今天盼望啊，真的是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啊，这一批神的儿女，这一批啊知识分子，他们听到福音以后，他们不但有需要真理的装备，他有一颗火热的心智啊，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和爱啊，走向啊这个广阔的中国的大地上啊，走遍各城各乡啊。所以感谢神，上帝在这样一个时代啊，兴起了这样一批啊忠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也看见，虽然49年大陆沦陷以后，当时的这些宣教士被赶出中国啊，中国官方搞了一个三自爱国运动会，家庭教会遭受逼迫，农村教会在这个时候开始复兴啊，上帝借着神迹奇事啊，让福音在农村开始得到广传。后来借着89年这个事件，让更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民主救国的梦被破碎啊，他们在当时还在唱着国际歌要走向广场啊，最后让这群人信主以后啊，一开始就在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本土的家庭教会啊。所以当时啊，我是2001年信主的哈，我们一开始啊，在啊北京啊，真的是看见大批的知识分子啊涌入教会哈。当时我们在北京的方舟教会啊，那些异域人士、那些作家哈，北村啊、余杰、这个高志胜，这些都来到教会哈，包括刘晓波都成为教会的慕道友啊。那我们真的是在那个时候看见啊，不管是海归的啊，还是本地的，他们都抓住这个机会来传福音啊。所以上帝真的是回顾我的人生经历哈，从89年啊走向广场，最后成为了啊囚徒，最后在01年听到福音重生得救，到啊来到美国啊装备成为了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这每一步看来都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啊。所以感谢神哈，上帝借着这些啊年轻人，借着这些知识分子的悔改信主啊，让福音真的是传回了啊中国啊。我是在16年在美国服侍10年以后啊，又被国内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浪潮所激励哈，金牧师鼓励我啊回到北京去服侍啊，所以在那边有很喜乐的2年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一起服侍啊啊。不幸的是也18年2年时间以后啊，政府取缔了我们的教会，那我只好啊来到了泰国清迈啊，成为了宣教士啊啊。我也看见了在那样一个偶像林立的国度，同样也有一群忠心爱主的啊这个啊美国的这个长老会的宣教士，在1868年啊就开始把福音传到啊泰国的清迈啊。我们也效法这些宣教士的脚踪啊，我甚至在清迈还有一个啊宣教士的这个墓地哈啊，真的是很奇葩的哈，一个佛教的国度居然在100多年前就有了啊一些欧美的宣教士，他们默默的把自己的啊生命埋在了那块土地上啊。所以我们今天正赶上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机哈，我们不但是自己信了主，我们还装备自己，也在中国的教会开始差派啊宣教士进入到海外的宣教啊，不管是东南亚啊，还是去到啊这个中东啊，我们都看见开始有了中国基督徒的身影哈。我们也注重在当地建立神学院啊，建立这个基要真理的培训班啊，所以也感谢神， 因着疫情，上帝又把我带回到北京哈。我们在 DC 啊，虽然在冬天，我们还是有弟兄姊妹啊，愿意啊悔改信主哈、啊，为了表明他信主的这种心志。甚至我们在波多马克河边哈啊，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啊真的是带啊这种寒冷的冬季，我们还是有人啊进到河里去受洗哈啊，所以借着疫情，好像福音的门被关上，但是也借着疫情，让我们的宣教的脚踪能够不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哈啊，所以真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也很忙哈啊，可以在网上给北京的教会讲道啊，也可以进到纽约的那个华人福音会啊，也去到了啊这个弗吉尼亚的这个啊华夏丰收的教会，甚至还有两位年轻的啊传道人啊被案例哈啊，所以我这次在去年年底又来到了纽约的首府哈、啊，然后在那里分享了三天的信息，哎，后来弟兄姊妹就接纳了我们啊，终于让我在这一年多的啊这个网络聚会以后，又落地到啊一个啊纽约首府的一个华人教会啊，所以回头看来，只要你愿意啊听从上帝的呼召啊，愿意跟随耶稣的脚踪啊，上帝一定会把那些羊群啊，真的是交付在我们的手上。关键我们有没有一颗怜悯的心，有没有一颗爱人灵魂的心，愿意去跟随耶稣的脚踪啊，听从上帝的呼召，去收割他的庄稼啊。所以当我们有了一个 local 的教会，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啊强大的宣教的基地，我们就可以动员宣教的人才啊，提供宣教的资源啊，然后差派宣教士去进行这个宣教的运动啊。所以感谢神，在这啊2021年的啊这个中国传统的啊新春佳节的最后一天哈 啊我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啊，上帝真的是在这个时代提醒我们，庄稼已经熟了，但收割庄稼的工人在哪里？盼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被上帝的话语、被耶稣的榜样所激励、所感动，啊，愿意在新的一年立志进入到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大使命当中。感谢主，好，谢谢，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主，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真的是在这个时代啊，你兴起你的仆人使女来回应你的呼召，愿意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啊，愿意来进入到那些啊软弱的、贫穷的这些有需要的人群当中去。主啊，愿意把你的福音这个好消息带给更多啊流离失所的那些困苦流离的人民。主啊，真的是求你在新的一年，你来激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定心志来跟随你，成为你福音的使者，成为天国的军兵。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门。